OK， 我们在座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们都是从上海来了，有吗？这里有从上海过来的吗？啊，很有啦，只有你一个吗？啊，嘉豪不在。OK， 在上海，好像去刚刚去年还是今年，有一座建成了一座新的摩天大楼，你们知道吗？知道吗？不知道啊。啊 ，OK， 就是有632米的高度的，叫做中国上海中信大厦，这个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的排名第二，啊，排名第二。那么排名第二、第一的在哪里啊？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中东。
是啊，是中东。你叫什么？迪拜还是杜拜？都可以啊。杜拜叫做杜拜塔啊，用了5年时间，花了15亿美元，在2010年建造而成。塔的高度，刚才我说这个上海中心大楼有多高啊？
632。
OK， 那个道拜塔有828米高度，这个大楼在大楼里面的设备应有尽有，外面的墙有28000块的外层板组成，足以覆盖28个足球场，楼里面有57部的电梯，最高的速度可以达到64公里，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电梯，所以在1分钟之内可以从最底层到达127层楼的观景台里面。大楼里面有住宅，也有办公室，也有酒店。在第76层里面有游泳池，第158层里面有一个清真寺啊，但是其中有一份的新闻有这个标题这样报告：杜拜塔究竟是缔造一个新摩天大楼的神话，还是成为沙漠里面的海市蜃楼了？啊，原因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标题呢？因为杜拜这个塔一开始的设计只是建造500多米的，啊，一开始的设计，但是在当时来说，已经超过当时最高的建筑物，就是什么，台北的101，啊，成为世界上第一高。但是当时杜拜的政府觉得当时经济很好啊，很好，所以就改了，越起越高，从500多米增加到800多米。的高度。但是我们也知道，在2008年是什么啊？有一场的金融海啸，突然间经济转差，政府没有钱去还债，差一点变成了烂尾楼啊！杜拜塔最后几经辛苦建造而成，但是在中东另外一个国家科威特，他们那边已经说了，表明他们要建造一个比起杜拜塔更高的塔，啊，这表示什么？各位，这表示什么？表示人类一个心态，就是自我膨胀的心态，要比你更好更高。所以那一个报告文章最后说，做了结论，他说，今天人类建造了一个800多米的高塔，明天说我要盖另外一个900多米的高塔，这种心态只会形成产业泡沫，因为人类为了钱财，为了追赶而追赶，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这观念去做事，最后总要付上代价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故事都是与一座高塔有关系的。 就是一大群的人，他们都有一个想法，我要建造一个塔，通天塔，啊，结果是怎么样？做不成，反而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说明人类为什么会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的民族，更重要的就是神在中间将人类的口音怎么样变乱，使我们以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要很辛苦去学习不同的语言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 OK， 我们一同来读，再读创世纪第十章一到第四节，一起来读。
那时天上下的土地都一样，往东迁徙的时候，在西拿地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
我们要到走砖，
把砖烧透。
他们就拿砖斗石头，拿石漆当灰。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不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请你说明一下，宗师，这个故事一开始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语都是一样啊。我们记得挪亚方舟的故事吗？记得吗？因为当时的人所做的尽都是恶，神用洪水毁灭这个大地，只剩下挪亚一家，后来慢慢的生养众多，他们都是说同一种语言，所以在当时人类做的一个决定，要团结起来，同心合意去做一件事。所谓同心就是力量，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啊，当时他们有好的材料，也有优良的技术啊，所以他计划一个很大的工程，要做一座城和一座塔，而且是一座通天塔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考古学家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古代的人很有人，他们很高度的文明是吗？人很高的智慧，好像世界七大奇景里面啊，有什么埃及的金字塔是吗？有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建造的是吗？啊，现在我们很多的大型的机器去做，当时靠是人力去做这些东西的，没有其他的帮助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看到，这些人要建城与建塔，他们为了达到两个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建塔是做什么？传扬我们的名是吗？第四节里面传扬我们的名，要扬名四海，使所有人都认识我们，赞赏他们所做的工程。建城的目的是什么？建城目的是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吗？要可以有一个安稳长久住的地方是吗？就好像我们来德国，我们也愿意住在这里啊，不去其他地方，不再漂流去其他地方，不用分开一样啊。这好像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更难得的这是人类非常的同心，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阻止他们去建城与建塔，最后将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三、第四节里面可以找到人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啊？人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啊 ？OK， 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不断重复一个词语，而且出现四次，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来吧，我们要做砖。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这四个我们显露了人类的骄傲自大，高抬自己。所以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一个我们是代表什么？是靠自己的力量。他们彼此商议说，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叫砖，把砖笑透了。因为当时施拿地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施拿地的泥土非常适合做砖的，泥土在阳光之下晒干，然后用火烧，变成非常非常的坚硬。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而且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技能，以为双手是万能的，没有一样不能够成就。其实这个口号也是美国太空总署里面的一句话啊，里面说的一句话什么？艰难的事我们马上去做，不可能的事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就可以做到了啊。这些都显露出人类自我膨胀的心态。另外一个我们代表什么？自我崇拜。我们要建造一个塔，塔顶通天。古代建造塔、建造神庙，很多都是选择在什么地方建造的？都是在山上，高山上面，因为在高山里面敬拜神明的所在啊。所以一般人的观念，天是上帝住的地方，是神住的地方。特别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有三重天的经历，三重天的观念，明白吗？三重天的观念就是天空，我们看得到这个大自然的天空是第一层，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的天空是天使住的地方，第三层才是神上帝所住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保罗的经历啊。保罗说什么？他有三重天的经历嘛，是吧？三重天的经历就是去到与神面对面的经历啊。通天塔代表要直达到上帝要住的地方，想和神同等，以自我来取代上帝的地位。第三个我们就是要抬高自己的名声，不要传扬我们的名。这里说到扬名，就是反映人类想要高抬自己，要得荣耀，受赞赏。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什么？人是有限的，各位，神才是无限的。所以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只有上帝才有永远的名声。以赛亚书63:12这样说，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就是想说到神怎么样将洪水分开摩西的时代，而且只有上帝可以使人得名。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扬名是属于上帝的范畴，不是人应有的权利。建造巴别高塔是人僭越了上帝的权柄，做只有上帝才可以做的事啊。另外最后一个我们代表什么？就是抵挡神的话，免得我们分散在传递上。其实人类希望聚在一起，是吧？聚集在一起，与抵挡神的话有什么关联啊？各位，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给人类有三个文化的使命，其中一个文化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变化传递啊。所以是怎么样？是在地上分散出去， 但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人类是什么呀？要画地为界，自以为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这个思维，我要一切都是为我自己为中心，要传扬我的名来高抬自己，这是人类的通病。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是否犯了我要这个毛病啊？其实我要这个问题也是魔鬼撒旦的问题，因为魔鬼撒旦他心高气傲，高抬自己，不守本分，要脱离上帝的管制，所以成为他背叛神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出现呢？以赛亚书17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撒旦魔鬼撒旦他做了什么，以及他堕落了啊！我们从来读以赛亚书17章12到15节，用来读。
你亮星早晨自发，你曾经从天堕落，你这能摆列国的，可以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居高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圣中之上，
我要站在巨美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上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其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甚之处。
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撒旦的出现。本来撒旦是什么？天使长路西弗，他是天使长之首啊，因为他骄傲的缘故，要与神同等，高举自己，要取代上帝的地位，因此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神，抵挡神，最后被神重重的拉下来摔了一跤。所以由此看来，建造巴别塔不是塔本身的问题，更不是技术出现问题，而是人动机出现问题，是人类的自我自大自耻成为这个建造巴别塔背后最大的破口。箴言里面有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信在跌倒之前，这样的动机只会带来人类走向灭亡的道路。当我们看到人类他们背后的动机，现在我们看神有什么行动啊？神有什么行动啊？神要临到他们中间啊！当人类同心合意要去建造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却吸引了上帝的注意，而且神做了三个行动。神做了三个什么行动啊？第一个行动就是说，耶和华说，来吧，我们要下去，人类要建造塔到神那里去。现在我们见到神做什么？现在神要下来到人中间啊，然后行动第二就是他们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变乱他们的语言，于是那个地方变现在叫做巴别。第三个行动就是使他们分散在全地，本来都是一种的语言，一样的人名啊，现在耶和华神使他们陷入混乱里面，彼此不通，他们再不是一样的人民，而是不同的语言、种族、地土、半国。但是我们要从这三个行动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啊！怎么样幽默啊？人本来要做的事，神将他们的行动完全的反转过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结构看出一个很工整的交叉式的排列。为什么建造塔这个事件会出现彻底性的改变啊？其实我们看到这9节里面最中心的句是哪一句了？ 这里的最中心的一句就是第五节，上帝降临视察。上帝降临，大大的忧了我们人类的一幕，就将人所做的倒转过来。他不能够在通天，人不能够在阳明。我们看看第三第四节，人本来做一个决定要做什么啊？要计划做城与建造一个塔，是吗？第三第四节，我们看到第六第七节就出现什么？神决定阻止建造塔与建造这个城，然后人本来要相聚在一起成为力量，上帝却分散他们，就是第八节。人一开始的时候，人原来是同一种的语言，第一节告诉我们，但是结果，整个故事的结果就是什么？出现许多的语言，因为这个语言不通，他们要做的工程最后不了了之。上帝降临视察，说明了上帝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内。这里我们看到神其实对付人的悖逆是严厉的，好像我们做错了事情神就要惩罚我们，哇，好像一个很严厉的神啊。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的，我们不要单单只看神的其中一个的属性，其中的一面，就断定我们的神是一个审判官，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这位神是更加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的神。他的爱并没有因为人的犯罪而离开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的过犯他的爱因此而改变，他没有。就好像从创世纪里面，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见到亚当夏娃他犯了罪，当时他们自己看到什么？他们的身体是怎么样啊？赤身露体吗？是吗？而且神赶他们出伊甸园，但是神却为他们做了什么？为了他做一个兽皮啊，皮造的衣服让他们穿上，是吗？然后我们继续看创世纪里面的故事的时候，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是吗？神将该隐赶出去伊甸园，也是啊，他们就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但是上帝同时给该隐一个记号，免得有人向他报复。当这个世界的人罪恶满盈的时候，这个大地就被洪水所灭，但是神却留下挪亚一家，并与挪亚立约，永远不用洪水再毁灭这个大地。就是这个对神对挪亚和我们人类的应许，在大别这个事情上面，神变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却没有毁灭他们。所以神是一个还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神还是有他的工作。他虽然向所有人分散出去，但最后他从曼族里面拣选了一个人，一个家族，就是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使他的名为大，他要成为多国之父，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也是神救恩的计划的开始。而且我们的主耶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出来的，所以救恩就临到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现在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读的故事的内容，神的临到，一切都被反转过来，而且将天杀人的语言变乱。那个城名叫什么啊？那个城叫做什么啊？啊？那个城刚才他起了一个城的名字叫什么？啊？巴别嘛，是吧？最后一句第九节啊，巴别的意思是什么？刚才我们没有读，刚才我们第九节。变乱的意思啊，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有 括号里面没有读那个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但原来巴别本来的意思不是变乱，是什么？是神的门，天的门， OK， 是通往天堂的门。巴别的意思本来就是，只是因为人以为自己是神，以为建造城和高塔就可以扬名，但结果适得其反。巴别不再叫做神的门，而是混乱愚昧的代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正是人类的问题所在，人类语言不通，不能沟通，我要一个砖头，你就给我泥土啊，结果就是做不成了。巴别的称号却是声名大噪，可是不是流芳百世，却是混乱愚昧，成为后人的笑柄。虽然巴别塔是建造不成，但巴别这个精神却仍然不断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在我们心中啊。什么我要为我要扬名，这一直在每一个时代出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16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人自己就是万物的中心。17世纪启蒙运动，人大胆的说我不需要再有神。18、19世纪现在理性主义抬头，说到人定胜天，不相信人有罪，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圣经无错误，认为人是最高有机会的，人的理智是高过神的话。20世纪出现神死神学，我们所认识的哲学家尼采说了神已经死了，人不需要有神，人生命的意义本身就虚空。到21世纪这个后现代主义讲到是什么？什么都是空，没有标准，没有神，没有对错，没有善恶，没有爱，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每个人可以按着自己的感动喜好去做，因为人就是神。我们的生活的标准准则是由我来决定，我的道德标准你不要管。所以同性婚姻、堕胎、代母生子、克隆人等等，都是以我成为终极的目标。除此以外，我们在21世纪的人类里面，知识增长，医学昌明，科技信息发展一日千里，今天的电脑、手机、虚拟眼镜等等，都是发展得很厉害。我们与其他朋友沟通，现在不能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可以有 WiFi 可以上网，就差不多可以联系了，是吗？啊，以前我留学，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每一次打墙头电话，你知道当时要一分钟多少钱呢？一分钟三加币，就是两欧，一分钟两欧。我有一个同事的同学住在一起，他每个星期一定打长途电话回家的，而且每一次通话一个小时，一个月四次，一个月你有多少钱吗？ 两欧一分钟，480欧一个月打长途电话。现在我相信你一分钱都不用付了，而且现在的电脑 iPad 等等，你都可以用你的本身的语言告诉他要做什么，是吗？他可以分辨你的声音，就而且可以执行你的命令。所以一旦人类的语言障碍除去，我相信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智慧的起源，全人类必定会再次联手建造一个新的大别塔，来传扬我们的名声。所以今天的人类可以比起当时巴别塔的人更可以夸口，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了的了，我们已经越来越像神，我们其实就是神。而且有一个 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纪元运动的支持者，他们更能够豪言地说，只要我们脑海里面可以想得到的东西，我们人类都可以做到。这岂不是与巴别塔时代的人他们那种夸口巨大的语气相似吗？当人类的科技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走的时候，其实正是走进了巴别塔事件里面的循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离开神再次降临到我们中间并终结人类的历史的时间不远了。巴别塔事件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所以最直接的解决的就是叫什么，就是要承认我有问题啊。对，首先要承认我们有问题啊。对一个刚信耶稣的人来说，要你承认过错承认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一个比较信耶稣比较久的基督徒来说，要承认我有问题是不容易的啊！有时候我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我的方法是最好，我其他的意见想法我完全听不进去。其实这个就是自我的问题啊！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三个敌人，我相信你们都听了很多了，这三个敌人是什么？这个世界，第二个就是魔鬼撒旦，第三个就是自己，就是我。最难应付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不管你信耶稣多久，每一个人里面心中都有一个老我，我这个自己的问题仍然隐藏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对付这个己的问题，如果不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己的问题了，这个老我的问题了？所以在奥地利有一个作家叫做卡夫卡，他曾经这样说，如果巴别塔不是向上盖，或许这项的工程会被上帝所允许的。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巴别塔的失败关键就是在于骄傲自我，而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就是一个需要一颗谦卑的心，唯有谦卑和向下才是冲出巴别塔的困局啊！所以我们在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就是这个谦卑谦虚谦卑谦卑的代表。主耶稣本身就是神， 但他亲自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一份子，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降生于卑微的马槽里面，他的一生只是要完成神交托他的使命，为的是将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后他被抓拿，被审判，他打不完手，骂不完口，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将主耶稣虚己表达得非常清楚，也耶稣怎么样的谦卑就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啊，另外都请。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拿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因着主耶稣谦卑顺服，神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都曾经这样说，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啊。马太福音23章12节这里说的。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谦卑下来，神最终要他升高，才能被主所用。另外使徒保罗在他一开始服侍主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所以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他有这样的形容啊。我们一同来读，保罗就不再希我论啊，他怎么样形容呢？我们一同来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个老我，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老我，所以我们的老我要怎么样？保罗告诉我们，必须将老我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我们才可以去胜过我们这个老我。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能够再有自我，却只有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照常显带出来，要让人从我身上看到神，看到主耶稣，看到神的恩典，而不是看到我自己。虚己的功课不再自我的功课，是一个谦卑的功课。你说容易学吗？一点不容易， 是从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是属灵生命的操练。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愿意安静在神面前，时刻去反省我们自己，这个我们的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我很想介绍你们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什么呢？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啊，这本是很旧的，或者是尊主圣范，另外一个的翻译啊，是一个中世纪的灵修文学中的作品，作者是金碧士 Thomas Kimbus， 他是出生于1380年德国里面的一个小村庄啊，是但是在1400年成为荷兰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受士。他写成这本书是他在晚年的时候，1468年写成这本书效法基督， 带领许多的人进到属灵生命的深处里面。我只选择其中一篇，叫做谦卑顺服，与大家来分享。我来读给你们听。不必太过看重人对你的支持或反对，但要绝对注意神是否同意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神存清洁的良心，神会保护你。神定义要保护你的保护的人，无人能伤害。你若能安静忍受逼迫，神必帮助你，他知道拯救你的时间和方式。你尽可安歇在他里面，因为帮助与拯救都是属于神的。人责备你的错误时，谦卑最为有益。人为自己的错而谦卑，可使别人平息，也使对方满足。神保护拯救谦卑的人，喜爱并安慰谦卑的人，他亲近谦卑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并使他得荣耀。他显示奥秘给谦卑的人，吸引他就近自己。谦卑的人纵然受苦，却是平静安稳，因他安息在神里面，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当你觉得别人比你长的时候，你就进步了。这个是这个金碧诗，这个效法基督里面谦卑顺服里面其中一篇的文章啊，希望有机会你们去读啊。所以来到结论，要扭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巴别塔，唯有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才能得到。正如刚才奥地利的作者卡夫卡他的体会，唯有不断的向下与降卑，才是通往上帝的门。这也是巴别本来的意思。巴别本来的意思就是什么？神的门。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导同样是说了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盼望我们明白谦卑的重要，而且学习主耶稣谦卑顺服的榜样，在生活里面懂得放下自我，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可以安静在你心里面去安静思想，现在我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我的老我很强吗？我常常是自我去做决定吗？还是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来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不是我自己要选择，而是我愿意有神与我一起去做每一个决定。好好的有一段的时间去祷告，为自己去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让这个的巴别塔的故事，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时人类特别自己，我们高抬自己，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不断来提醒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一个决定，是从自己的背后为动机，我们有时候要小心。我愿意的，我们有神成为我们一些决定背后的动机，使我们活着的就好像刚才保罗所说，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真的在我生命里面涌流出来，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愿主你带领我们一个，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